他是当地人的教会啊，但是那个牧师也是一个非常棒的牧师，他就有建立一个观念，因为菲律宾人很多啊，每一个家庭大概都是至少五六个小孩，所以像我们这种两个小孩，我还曾经被菲律宾人取笑 only two，那我就问了，人家是至少六个以上，甚至还有一个是十二个以上。我听完他说 twelve 的时候，我问他说 a dozen，他说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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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所以呢，两个小孩在菲律宾算是非常小的，是小康家庭。所以在菲律宾牧师讲的，他就是说，孩子是父母神所托付给父母的产业。那小孩子，你不能牺牲大的学业或 everything 叫他去照顾小的，因为他们只是 sibling。那同样的观念，在光贤牧师来说的话，就是说兄弟姐妹，你的孩子其实在主里面就跟你是一样。是小弟兄，是你的小姐妹。今天只是神把这个产业托管给我们，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觉得两个牧者给我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不能叫姐姐要去帮弟弟，OK，take care 他。所以如果姐姐今天跟我讲说，我说姐姐你可不可以帮我顾一下弟弟？他如果拒绝我的话，我不能生他的气，我也不能骂他。为什么？因为那不是他的责任，而是我自己要想办法。而是我们做父母亲的，自己要再去找其他的管道。那同样的，对光贤牧师来教导，让我很大的一个突破，就是说我在看我的孩子的时候，我就不再是用一个所谓的华人父母那一种所谓的我就是你老爸，我就是你老妈，我说什么你都要听，而是我更多的需要看待他是一个小弟兄，我需要看待他是一个主里面的小姐妹。那虽然这个小姐妹可能小弟兄可能在属灵生命上是要从零开始，所以今天我就是想要先从这样子一个角度先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看待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不要把他看作是我们的孩子，而是要看作是我们神托管给我们在属灵生命当中，我们必须要帮助他们来建立一个关系。那怎么样子跟孩子青少年建立属灵关系？我在一起讲的比较 more focus on 青少年，我们之前有讲过是小孩子，但是基本上差不太多，所以我就先来分享怎么样子来跟青少年建立属灵关系，主要是从家庭祭坛的建立。好，家里建立家庭祭坛的方式有四种方式啊，这是我们以前分享过，就是说你要怎么样自己先预备好自己，还有你在跟青少年就是建立这个属灵祭坛、建立家庭祭坛的过程当中，你要怎么样选择教材，然后什么样子适合你的家庭的灵修方式，这个很重要，因为每个家庭很不一样。再来，每一个家长，你们其实都非常有创意，只是你不知道。所以呢，我们可以借着创意来增进我们的祭坛的丰富性。那最后呢，我们有想到一些的困难议题和问题解答。那这个很有意思哦，我有咨询我的青少年的，一个成人的20岁的，另外一个还是18岁的孩子来问他们这些问题，但是他们有觉得几题蛮 stupid 的，到时候跟大家分享。好，我今天会讲很快哦，如果你有问题的话，请在那个 chat 那边打字，因为可能回答问题的时候会可能蛮晚，或者是像 Cathy 刚刚讲，你可能没有听到。如果你有想到什么问题，你可以先提出来。好，建立家庭的祭坛的基础就是越早越好。所以呢，如果你告诉我说我现在十几岁，whatever，你之前都没有，孩子已经十五六岁了，it's okay，you still can do it，就从今天起。不要再拖，你会不要再去想很多，而是求神给我们智慧，因为真的是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产业，我们要把它带到神的面前，然后到老都不偏离哦。所以很重要是找出很适合自己的方式，你不要想说哦，别人是这样子做，你只能参考别人的，重新 modify 一下，找到适合自己家庭和你的孩子之间的，最重要是要保持一个趣味性跟吸引性啊。你这个东西哦，不要把它搞得很 serious，这等一下我会再提到。然后再来就是说，是大家互相学习，因为为什么呢？你也不懂，我也不懂， 即便今天像大伟是一个第四代的基督徒，其实都有很多我们可以互相学习的地方。所以不要认为说你属灵生命很久，就像我信主30年，我有很多东西我也不懂，甚至你会发现我们现在的小孩子他们资讯非常多，他们可以找到的绝对比我们多。所以呢，必须随着时间来变动。所谓随着时间变动，就是说他如果假设你的孩子11岁了，你跟他开始做这个东西，你不能再用11岁的方式来对待他，你必须随着年龄可能做到16岁、17岁的时候，你很多的东西需要来改变。所以随着年龄的长大，你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先预备自己的基础，就是有这样子的基本条件。好，再来，在自我预备当中，就是你要对自己属灵有一个认识，属灵生命要认识。我相信有很多人可能不是像大伟这么 lucky， 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即便是在基督徒家庭长大如果爸爸妈妈不在属灵生命上给予带领的话，可能还是属于小子。所以呢，实际年龄，如果你今天60几岁了，但是实际年龄你有可能就是一个属灵的小子。所以这个很重要一点，就是说不要认为说啊，我今天吃的饭比你走的桥啊，不，我过的桥比你吃的饭还要多啊！不要有这种观念在我们在属灵的生命当中，因为我们的孩子，特别是有些孩子，像我知道的，就是他小时候跟着同学来教会，然后后来因为他信主了，他的父母亲觉得他的改变跟着来，可能他的属灵生命是的确是比你大的。所以这个东西大家要稍微再来，就是说我想我们这上个礼拜已经讲过，就是你自己的童年和家庭背景带给你的影响，所以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我们自己来预备怎么样跟孩子建立我们的属灵关系。那还有就是讲到这个圣经知识，我刚刚也讲了，如果你没有在一个真的是长期的装备，或者是对属灵有一个胃口的话，你的圣经知识可能没有你的孩子来得多。再来，有些家长就会说我有受过神学训练，我也有兴趣，那我非常的高兴，欢迎你继续的去装备自己，甚至可以到教会的这些装备课程，或者是我们的教牧领袖学院都去做一些训练这样子。那最后就是你如果有机会，会建议你参加小组里面去带领查经，不管你信主多久真的都不要害怕去带领查经，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每次带查经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不瞒你说，我们小组有一位弟兄上个月才刚受洗，可是他已经带查经带了2-3年，我跟你讲，他那个查经带的之好啊，就是你就很怀疑说为什么你还不去受洗，在过去的年日当中，但是就是因为他很愿意带领查经，所以慢慢的他可以走到这样的地步。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自我预备跟教材选择方面上面你可以做的一些的了解跟自我的检视。那教材选择呢，你要因材施教，就是按着你的孩子还有你的自己，比如说你的两个孩子年龄和成熟度相差很大，但是我会建议就是以成熟度大的孩子为主，因为小的他可以学，那其实孩子的学习能力非常强，你不要觉得说他可能年纪小他懂得不多。那再来就是要看他的语言能力，很重要一点就是说你在家里讲什么语言，这个关系到你们怎么样子来选择教材。那一般来讲就是爸爸妈妈要配合因为到中学了，初中高中以上他们是以英文为主，所以呢我会建议你试着去用英文查经或者是英文读经，如果不行的话你就用一本中英文的圣经，会帮助你比较多。那 免得你孩子在跟你查经的时候，你对圣经的熟识度不高。再来就是圣经的知识，刚刚我已经讲过，你自己一定要有渴慕神的话语啊。所以呢，你必须要对圣经的知识有相当程度的一个渴慕跟一个装备。所以鼓励大家，那特别是我们教会每一期的主日学真的都讲得很好，甚至还有在网络上面你都可以回放找到过去年日的圣经的、知识跟装备。那当然还有能力跟个性，这个我们就牵扯到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的，就是说你是话多还是你是话少的父母，你的能力在哪里。我觉得这个也要看说你跟孩子之间你跟他有没有好的沟通，你不能强迫说哎，我今天听了课我就要怎样怎样，然后还有你的个性就不是一个像我们家四个人抢着讲话的时候，你就不能说哎，爸爸你是家里的头，可是他可能不是一个喜欢讲话或者是不善言辞的人，你就不能强迫你的先生要起来做这个东西。所以我想这些东西都是属于我们必须要考量到的一个因素。那教材来选择的时候是看着你的孩子，看着你，还有看着你的另外一半，还有你的参与度是多少。那教材选择的内容方面你可以有非常非常的多啊，比如说黄木甘泉，或者是类似像花木甘泉有非常多的那个每一天有一页一页一页的那种翻的那种经文哈，那或者是像现在都有电子版的，电子版那个圣经的 app 上面都会每天出现一个经文，或者是教会的电子灵修教材。那顺便非广告一下教会的那个生命和灵修专线请大家多多使用，有中文版也有英文版，然后幕后有非常多的同工非常努力的，不管是翻译也好或者是不管张贴也好，所以呢你可以 subscribe 一下。那教会的电子灵修教材其实是非常棒的一个e-devotion 啊。好，那主日聚会，那这个等一下我会讲到说主日聚会有什么好可以做的，这个是跟我们等一下祷告会有一些相关。那还有就是主日学，比如说你今天学了东西，或者是你在这个上师母的一些旧约的，你可以跟孩子来做一些的分享。那比较伤脑筋是说可能我们的孩子都不太喜欢听中文，所以你可以参加青少年的主日学的回放，那这些东西也是一个很好的教材，可以帮助你来跟你的孩子有所连接。最后一个当然就是圣经，所以你也可以自己定你的读经的教材。我们曾经有一年跟孩子就是没有任何教材，然后就说 OK I'm going to challenge one year reading the Bible。 所以呢我们就是按照教会也有一个所谓的圣经读经的，我就是跟他们讲 OK we don't study we just read。 所以这也是一个方法可以让你跟你的孩子有这样子，就是很简单读完，他只要有一句经文来跟你分享那就很够了，没有经文跟你分享也不没有关系。好，再来就是讲到祷告的主题，那一定要有一个固定的祷告的题材，你不要今天想到什么就是什么这样子，每一天有可以用有一个固定的祷告的题材。那这个可能是比如说像师母有出的医治与什么东西 Somebody can help me医治与忘记了
更新吗
祷告与医治，对，祷告与医治，对。然后再来呢第二种方法就是替换式的话呢就是每天不一样的祷告的题材。那还有呢再来就是特别代祷事项，就是可能像有一阵子我的儿子在小学的时候他有个同学生了病，那后来他回来讲我们就有特别的为他这个同学患血癌的同学来特别的祷告，那我们就是可以多加一些的特别祷告性代祷事项这样。那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个人相关性和个人性的祷告，所以这些东西你都可以自己再设计一下啊。那等一下我们会再跟大家介绍我们家用的七天轮替式的祷告题材，这个 就 cover 了上面四个祷告的方式。好，到目前为止，请问大家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是不是大家都已经固定场地？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下那个 poll 一下，可以了吗？ OK， 好，那我把时间交给大伟。秀美，你可以从旁边的那个 chat 可以找到连结，点上去就可以了。如果没有两台机器在手上，可以使用我们 chat 上面，大伟已经把连结放上去了。
好的，谢谢。我还在车上，不要紧，我看我会看。谢谢。
所以你，所以就是想要参与这个问卷调查的人，你可以从那个 chat 里面那个 link 啊连接可以，或者是如果你用手机的话，你就在荧幕上面 shoot 一下我现在 share 这个 QR code， OK， 然后我现在要开始咯。
David， 你可不可以再 share 一次？因为有一些晚加入的不一定会听到之前的 chat。
对对对，好，没问题。等一下啊。应该是哎，有了哈，有人已经开始回答了。我现在 share 的那个 link 最新的就是你可以进去回答。我只是想知道一下，说你父母当中是不是有一位，至少一位啊，是基督徒。然后这个基督徒的定义很广啊，只要是他觉得他是基督徒，或他曾几何时有受洗过都算。OK， 好，差不多了啊，谢谢谢谢，哇，真的一半一半啊，五五波。OK， 好，那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你家里从来不是基督徒的话，任何形式的家庭祭坛其实对你来说就是第一次的经验。那任何事情做第一次的话，你当然就是千万不要觉得说你 trial and error 从失败中学习是一个很不好的很糟糕的，哎呀，我害了我儿子，我害了我女儿一辈子的这个灵命的前程，放心了，你没有那么大影响力啊。那所以就你就知道，但是有的人也不一定是 pleasant experience。 我很快分享一下我自己，我们小时候大概就差不多一个礼拜一次或两次，我妈会带我们去灵修祷告这样子。我可以跟你讲，就是说那个经验真的痛苦不堪，简直是真的要了我的命，非常极端痛苦啊。但是就是说几十年前我们的文化还是比较我妈从来不要求我做任何事情的，只要吃饭睡觉跟那个不要忘记去上学，她就很满意，她非常低标准。但是灵修的时候啊，他也不会强迫我们，但是好像就是习惯了，就是哎，你就反正礼拜天晚上嘛，我们就在一起，然后会。那为什么很痛苦啊？是因为那个形式其实是蛮痛苦的。但是我但是先卖关子好了，我等一下再分享，因为这个但是讲出来，等一下就不用讲了。OK， 好，下一题。这个所谓的深度信仰沟通啊，深度沟通啊，就是说你可以跟你的孩子谈一些 difficult 的信仰上的问题吗？你们可以说，哎，你们觉得世界上宗教是不是都一样？等一下我们也会提到这个，就哎，你觉得说人一定要受洗才会上天堂吗？哎呀，诸如此类啦，很多这一类的问题啊。Like I said， 十就是你觉得非常可以，没有问题，你可以跟他们 anytime， 你提起这些东西也不会觉得很 awkward， 也不会吵架。那一就表示说你只要提起来就准备要吵架，或者说根本就不能提起来这件事情。OK， 好，看我们这个组大部分都是所谓 evenly spread， 就是还蛮平均的啊。有些人觉得很 comfortable， 也有些人觉得不 comfortable， 这是完全正常。By the way， 即使是你觉得不 comfortable， it's totally OK。Totally OK 啊，因为你也会变，你的孩子也会变。OK， 好，继续来九个 vote， 然后再来一两个 vote 就差不多了啊。哇，真的是非常有这个光谱很完整哈，除了没有一的，感谢主。其实一二也 OK 啦。 表示你成长空间很大。好，现在我们九个 vote 了，还有人要 vote 吗？没有的话就差不多了啊。这个就延伸到我们接下去要讨论的一些问题哈，那就把时间交还给我的老婆。
OK，Sorry， 好，我们继续分享我们的那个 PowerPoint。好，那接下去呢，我们就要讲到一个是叫做怎么样设计适合你自己全家的灵修方式。那刚刚已经讲到一些的基本原则，就是找到最适合你和家庭成员的方式哦，再来考虑适当的教材，参与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边做边学。真的不要觉得压力太大。我们呢其实刚刚从刚刚的这个调查当中，就是说我们一半一半，有些人可能你是有父母亲是基督徒，可能从小带领你，有些人可能不一定，但是不管有或没有，很重要的就是说你这个新的家庭，你的孩子跟你就是一个新的关系。不要去觉得说我要用我爸爸妈妈给我的方式来带你的孩子，为什么？你的孩子的性格可能跟你不一样，因为你跟你先生的性格是不一样，所以你要有一个新的观念，就是说我怎么样去观察我自己，我的先生，或者甚至于如果你的先生跟你是一起同心愿意来做这个灵修的，那我建议你就是可以夫妻讨论好之后，我们再来设计适合孩子的。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就是边做边学，更重要的是以上帝为中心。这个等一下会再提到，就是说不是以你的孩子为中心，也不是以你为中心，那也不是以你的先生或太太为中心。很重要的就是说，不是你要来讲你今天发生什么事情，或者也不是来讲你今天的需求是什么，或者是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反正这个东西你要讲可以，但是就是很简短。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我儿子在小学的时候，他有个同学需要祷告，他只是想，他说 I just heard Jonathan he is sick, he didn't come to school for many days. 我说 Do you know what happened to him?他就说 I don't know. 我说 Can you ask and let mommy know, but we can start to pray for him. 就这样子，我觉得就很简单。那要陈述事实这件事情，或者是了解状况，是其他时候我们可以跟他分享的或者是去跟他询问的。好，那怎么样的进行跟参与的程度呢？就是说你要把上个什么东西我们要 cover 到的，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礼拜，你可以把上个礼拜的内容继续 cover 下去，不要说一个礼拜就一个，完全好像没有连贯性。这个对孩子来讲也是觉得是说，所以为什么建议一定要有一个教材，你不要今天 pop 一个经文，你就说哦，我今天用这个下个礼拜 pop 一个经文，这个对孩子特别是刚刚出信或者是你刚刚要进行一个家庭祭坛的孩子来讲，他会觉得说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你为什么今天是这样，明天是这样后天是这样，这个礼拜是这样，他没有一个主题性。所以这个对孩子来讲他很需要学习的。你可以用 topic， 比如说我们今天来 talk about relationship， 那这个 relationship 你就要找一些相关的。所以呢每一个礼拜每一天的 cover 一定要有一个连贯性。再来就是说什么时间我必须要跟大家讲，我不是那种坚持一定要清早起床灵修的人。第一，给孩子很大的 stress， 因为很多的孩子可能叫都叫不起来，所以呢你自己可能早上要赶着上班的，可能要赶着做早餐做便当，我没有办法在我自己都做不到 morning 的情况之下，我也不会要求我的孩子来早上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灵修。那我觉得很重要是什么时候， 完全 depend on 全家人最好的时间。所以像以我们家来讲，我们是从 baby 就是洗完澡 before 睡觉的时候，那段时间就是我们的 quality time and devotion time。 所以从 baby 的时候，我们就是把圣经拿出来跟他们。所以你问我说什么时候，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答案，依你们家最适合的来做。那要多久来做一次呢？ Depends on 你们家人每一个状况。不要为难，真的不要说哦，谁家是怎么做，按照你家能够做的来做，一个礼拜一次也不错。 Weekday 你可能说一三五大家 schedule 比较轻松，或者是 everyday 都可以。所以呢，你看你说你要做多久，可以从五分钟开始。
哎，抱歉，那个老师，你把那个 direct poll 的那个 screen 移一下吧。然后你现在是在那个，你现在是在 edit mode 啊，你的 slide。
Anyway， 大家看得到就好了。
我没有看到，看不到你的 slide。
啊？又
看
不到
你的 slide？ 你 slide 被遮住了 ，Yeah。
我的 slide 被什么
你就 stop sharing， 然后再回去 share 的时候，你 share 那个 你的那个keynote 的那个 play 的那个 screen。
有了吗？ OK， 谢谢，谢谢我们家的IT。
谢老师。
好，所以呢，你说几分钟？多长每一次的 devotion 也是看大家的时间，短可以五分钟，长可以到一个小时，但是呢五分钟效果不佳。如果像现在 teenager 的话，我会建议就是说你可以叫，哎、hey, it's a devotion time， can we meet after 15 minutes later， 那在这15分钟他要把经文读完，或者是他已经知道你们家的 material 是什么的时候，15分钟后请叫他过来。那叫过来的时候就是分享跟祷告或者是交通的时间。那 baby 在小的时候，我们就是从那个15分钟之前就跟他一起做。所以我们有时候慢慢玩慢慢做，可以做到一个小时。那谁要去参与？爸爸妈妈，当然 ，team。那 team 你会说好不好叫？如果刚开始没有，我建议回到这个多久做一次，你就可以跟他们沟通。嘿，我们一个礼拜做一次，慢慢习惯了，可以变成两天、四天、六天，慢慢变成每天做。所以参与的人里面呢，很重要的就是说，你可以让他们去 take turn。To lead， 因为小孩子小的时候没办法，但是 teenager 这也是一个训练他们可以 be the leaders 的，甚至未来可以成为小组的小组长啊。那很重要的就是可以一起读经，然后可以一起祷告，一起分享。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不要要求你的孩子，哎，你刚读了，他说我没有亮光 ，I don't get anything。Because I don't understand. It's okay. 他告诉你，这个就表示他真的看不懂。比如说像上一次有一个牧师讲，那个历代志读了半天，读完一章，哇嘞，那个到底在讲什么东西？谁怎样，谁怎样？他要有什么亮光？他只是觉得很血腥而已，或者这个王，那个王。所以呢 ，It's okay. 没有任何亮光，没有任何可以跟你分享，至少他会跟你讲，他说。看不懂，那你就知道说 Yeah, let's move on。 所以呢，他们可以根据这边，可能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呀，这个太血腥了，希望我们的社会不要这么血腥，或者是我们的世界不要，我觉得都非常好。不要，接下来就要讲到，就是你在话语的原则上，你要专注在神，就是说那篇的经文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样的得着，因为神怎么样对我们说话是透过圣经，要很重要的，这也是你自己的灵修，你在跟他一起做的时候，其实你也在学习。 那更重要的就是谦卑，不要去觉得你比他厉害，或者是说他讲的你就要去 correct 他。那很重要的，我刚刚已经讲到，就是找到适合的适当的语言。你可以考虑双语，像我们家就是爸爸用英文，妈妈是用中文的，所以呢两个小孩子可以很快的做 switch。 那你跟孩子的交流这一点呢，我们就先来请孙先生来分享，为什么是忍受接受到享受。
其实我刚刚讲到说我妈带我们做 devotion 啊，因为 我父母亲不是那种非常威权式的啊，但是就是说他，因为你总要有个方式嘛，对不对？那个方式就是大家拿一些那个以前叫教会周报啊，上面印那个牧师讲道大纲，这样拿出来大家轮流念一遍，然后一起祷告。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很痛苦，因为那个流程啊，非常的 boring， 非常无聊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式真的超级重要的。然后在交流上面讲到这个三受啊，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你不管不，其实不仅灵修啦，就是你跟孩子谈一些任何的议题，然后当你的孩子开始出现跟你不一样甚至是截然不同的看法的时候，你怎么办，对不对？你不要说灵修啦，就任何生活上的事情都有可能。那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就说要忍受嘛，对啊，你当然前面还有一个啦，就是可以你可以去佛他，或者你可以去想要改变他，想要压制他，然后这个想法啊，那 good luck， 我只能告诉你，如果你成功的话，你赶快跟我讲你的秘诀是什么啊。特别是你小孩如果到 middle school 以上的话，真的可以不用浪费那个时间跟精神跟你的血压。然后但是到第二个阶段的话，你就进入个接受的阶段。在这个灵修的沟通上面，你就说哎，其实他有一些想法也不错，他有一些想法是也许你没有看到的，然后他的角度，从他这个年轻人的角度，有的时候也是我们可以需要学习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说我们上一节课已经讲过的，还有其实 Stacy 也经常提到，就是说你这个文化跟你的人生经历跟你目前处的这个环境啊，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理解我们的孩子，是不可能，你根本不要 try， 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所以有时候啊，你越是接受，反而你会我不敢说你会变得像你的孩子了，但就至少你可以，你接受到某个程度，你就说，哎，你好像真的可以懂，就可以真的才可以 move 到享受。为什么说可以享受呢？你说神经病啊，有人会享受孩子跟你反驳，或者孩子跟你那个我们说是叛逆吧，或者反叛，或者是什么，其实不是，他只是对唱反调，其实他只是在表达他的独立思考的结论而已。你真的想，你要享受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愿意你的孩子是一个独立思考能力，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思考能力，有自己的逻辑，还是你愿意一个孩子是一个机器人，是你的翻版？如果你觉得你是完全完美的一个人的话，天下真的除了国父孙中山就我了，国父也不是什么完美的人，但除了孔子就你了，那我就佩服你。但是我们都不是，为什么我们要我们的孩子跟我们完全一样，很奇怪啊。所以就是说当你 enjoy 的时候，你必须要 enjoy 你的孩子开始能够有他自己的想法，特别是在属灵的事情上面。你的孩子如果他的神学观跟你不一样，如果他的一些对信仰的方法甚至是他生活的方式上面有些跟你不一样的地方的话，绝大部分，我敢这么说，绝大部分都不是绝对对错，都不是黑白的，都是因为你这么觉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啊，你不同意我，你有问题。对，你在灵修的当中，你只要让孩子觉得你有一点这种意思，就他每次分享什么你就说，哎，你这个好像不太对，哎，我那天牧师说的不是你说的，你这就不用做下去了。 OK， 就是一个非常痛苦的，非常痛苦的经历。所以这就是我特别要讲的，就是说你必须要，如果你在忍受阶段，你要 move on to 享接受；如果你在接受阶段，你必须要学习怎么样享受。好，就这样了。
好，下一个我们就讲到祷告的原则啊。其实祷告是 各个年龄层会说话的人都可以开口。我就分享一下，就是说当我们孩子还很小的时候，我们给他的教他的祷告是什么，就是我讲一句你跟着我讲一句，那是在牙牙学语的时候。其实这个东西是帮助，但是帮助我们的孩子能够很快 pick up 这个 language。 但是我们现在针对青少年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鼓励他们开口讲话。那你知道吗，这几十年来我们怎么认识我们的孩子，我们都是从他跟上帝的祷告。你必须要让他非常 comfortable 在你的面前跟上帝祷告，因为他祷告的时候圣灵引导，第一是圣灵引导他，第二当他在祷告的时候 she will say something， 他会说有些他很多心里的感受或者是他的想法，这是他跟上帝。你不要去 criticize， 你只能听，你就是跟他一起阿们。你不要他在祷告的时候祷告完说，哦，我怎么都不知道，我怎么都不知道你有这个问题。 It's OK， 他有那个问题是他去跟上帝的陈述，不是要你知道的。你如果要去 comment， 你要 comment 的话，我真的跟你讲，你就失去了你认识你孩子与神之间他们的心灵对话。所以呢，你就是听，你更多的认识孩子，你就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明白你的孩子在想什么，他的压力是什么。那再来就是说使用自己最自在的语言来祷告。你不要要求说，哎，你妈英文不好，所以呢来大家用中文祷告。我跟你讲，我们家最有趣的就是小孩请他们谢饭祷告。我告诉你，他们的谢饭祷告就是那个三岁的时候我们教他的，谢谢天父给我们好吃的东西，祷告奉耶稣名，阿们。现在
保守身体健康、
yeah. 哦，还有保守我们身体健康，祷告奉耶稣的名。我跟你讲，现在18岁20岁，你叫他谢饭祷告，他还是用他三岁的中文来给你谢饭祷告。这个就是他们的语言。所以呢，不要要求他一定要用什么语言来祷告，他最 comfortable 就一定是英文。那如果你在家里你的孩子很适合 很 comfortable 讲中文也很好，这个没有一定要硬性规定。再来就是怎么样学习聆听圣灵的声音、哦、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要觉得说我的孩子到底懂不懂什么叫圣灵。我跟你讲，当你听他祷告，你就知道圣灵在引导他怎么做祷告。那我等一下会特别分享，比如说我们有为国度祷告的时候，你有时候你觉得他们那个为国度祷告听完你会起鸡皮疙瘩，你就说哇塞，我的孩子有这么了解世界啊。可是这个就是一个圣灵在引导他们怎么为某个国家，当圣灵的灵引导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是有那个感动说出来的，真的不是我们可以祷告出来的一个祷告词。所以不论处于什么样的情况，你今天是好心情不好的心情，都要来开口，甚至来彼此祝福。可能等一下我、不是等一下我会分享7天的祷告，但是7天的祷告当中，我们每一天都要来为我们的孩子祝福祷告。祝福的意思不是去 criticize 他啊，主啊请你改变他，这种话请你自己私底下祷告的时候可以说，但是在你们全家祷告的时候，真的不要去 criticize 他，不要说主啊他今天做的什么东西你要去 criticize 或者是羞辱他或者什么东西，这个东西不适合在我们全家一起祷告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们做父母亲的必须在神的面前学习怎么样子作为一个祝福的管道，而不是成为一个咒诅或者是论断的。那很重要一点，你跟孩子无话不谈吗？我想刚刚大伟有讲到这一点，所以可以再更多的分享一下什么叫真心真意或者是是非对错。
哦、oh, yeah. 我们很容易的就是非对错，这个我不用再讲，因为就是小林刚刚讲的有一点非常重要，你在小组里面其实也会，我看过很惨烈的，就是 有人祷告以后，真的有其他弟兄姐妹甚至小组长去批评了，或者去 comment on 祷告的一些，哎呦天哪，就是实在是不必要了。就是你也许私底下讲一讲，或者 I don't know， 但是对小孩子的话 absolutely 你能够这个摧毁你的灵修时间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断的批评他的分享跟他的祷告。 OK， 但是而且这个那为什么 OK 讲到真心真意了，我再讲到跟我妈的例子啊，就是其实我跟我爸妈的那个沟通啊，我想小林也知道嘛，就是我妈什么都可以跟我讲，我爸稍微没有那么那个，但是我妈跟我讲什么呢，就是连她的感情生活都跟我讲，因为我妈后来就我妈跟我爸在一起，她又跟我讲她跟爸的事情，然后后来离婚以后，再婚以后还跟我讲他跟他那个我的 stepfather 的事，我觉得其实你知道有时候听了鸡皮疙瘩都起来，说怎么有这种事情，很可怕。哎，可是我跟你讲，很多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跟我妈习惯性有我们从小在一起灵修的时间，或者是我们已经习惯性做这种信仰分享，不一定在那个时间里面。所以你要让你的孩子跟你真心真意谈话的话，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去批评，我已经讲过了，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养成习惯，这绝对是可能的。而且我觉得这一点啊，你不管是那个孩子多大都可以 start， 也不要说没就那个 start 方法不是说哎，我今天带你喝咖啡，然后我们就开始我们来谈心吧，哇那真的是太恐怖了啊！那孩子觉得说你我是不是真的犯了天大的错误吗，而是从慢慢开始啊，慢慢学习。我觉得这个灵修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很简短的灵修里面你就真的能够敞开心彼此交流。好， back to you。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第三个主题，就是借着创意来增进丰富性啊。那这边我就要讲到就是说千万不要做的事情，就是你怎么样让你孩子不愿意跟你做读经祷告的最佳方法，就是把你的读经祷告变成了查经，你要逐字逐字跟他一起来查，然后变成训话，这个我刚刚都已经特别提过了。还有呢就是审判孩子一天的行为，再来就是批评分享他的祷告或其他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变成一个单向沟通的模式。那很重要一点就是说你不要一成不变，还有呢就是说次数太多，时间太长，内容太难，压力太大，搞得太累，太不舒服，太无趣，太痛苦。我想这些东西刚刚在我们之前全部都提过哦，所以这些就是你记得千万不要做的事情。反而你要想到这一句圣经说，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要照着主的教训警戒来养育他们。那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当你在做这些的事情的时候，你要如何回到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说把那个时间就是说变成假设是一个30分钟，变成是一个很顺利的，变成是一瞬间让你的孩子很舒适很 comfortable 去参加，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参加，而且你可以把时间切成小区块，用适合的年龄和教材来吸引他们。更重要的是创造舒适的氛围。那我举个例子啊，什么叫做舒适的氛围啊？你不要规定说坐没有坐相，站没有站相。我跟你讲，就算他躺在床上，躺在沙发上，只要他舒服都可以。你可以在你的卧室，你可以在你的床上，你让孩子来到你的寝室，或者是来到你的房间。小时候他们很喜欢 tuck in 到你的 bed 上面，我觉得这个都非常好。像有一次我们这个是已经大了，就是我们青少年的时候，我们在旅馆，我们跟孩子做灵修，就是说 Hey can we just OK 读完就说 Let's turn off the light， 那大家就 turn off the light， 在黑暗当中我们就开始来分享，就是读完圣经 Hey 你刚刚读了你觉得怎么样。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舒适的氛围，其实是让孩子有时候看不到你的表情，有时候看不到你的脸部的有没有揪在一起或者皱眉头，其实反而让他更 comfortable 的能够来分享。那还有再来就是说我们使用的教材哦，比如说等一下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用一个 Operation World 让他们一起来跟你一起参与祷告，国度的祷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做父母亲的 记得就是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失了志气。那每一位参与的过程当中，就是大家轮流承接不同的事情，比如说你可以让孩子来搜寻代导事项或者是一些困难的问题，而且是让每一个人有机会来发问。那你看到这个表格，这个是我们家目前应该不是目前，就是从向来都是这样子做，就是我们星期天我们会分享，我们所做的就是分享主日的信息，特别是像我们青少年现在都有青少年自己的主日，你可以请他分享他们青少年主日的时候他们听到什么，你也分享今天我们在大堂大人听到什么。星期一我们有使用教材，所以呢我们就按照那个教材完之后，我们就为所谓的领袖们祷告，各式各样的 authority。 比如说有一天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我的孩子突然为警察祷告，那是在很多年之前还没有发生这个所谓的警察打死民众，他们就突然有一天就觉得说要为警察来祷告。那很多你会发现说他们的创意其实也蛮不错的，那他们有时候会关注到一些社会议题可能不是我们可以知道的。再来星期二我们就是为 non-believer 的 家人跟朋友，比如说他们的同学，比如说他们的老师或者是像我们还有未信主的家人。星期三就是为我们属灵的弟兄姐妹，可能在他小组里面有弟兄姐妹，或者是我们知道的阿姨叔叔身体的健康，或者是 whatever。 那第四个就是所谓的 Operation World， 我刚刚提到的 Operation World， 这个你上去Google 去 search 一下，这个 Operation World 它是一个把全世界不是以国家而是以地区，它所收集到的资料它里面现在越来越丰富，那你可以按照 alphabet 或者是按照所谓的 continent 来为这些地区祷告。那我们现在全家已经是轮到了 第三圈祷告完毕，所以呢我们现在是 focus 在一些回教国家，就是集权的福音难以传授的一些国家，那你可以根据这些来为国度祷告。我跟你讲啊，青少年啊，你让他去 search 这些东西的时候， you will be amazed， 你会发现这些小孩真的好厉害，而且他们英文速度读得非常快，当他这样子读的时候，等到他下一次出去旅行，他去到那些地方的时候，他会想起来说，哎，这个国家有什么什么什么问题，这个是很 incredible 的事情，这是我们自己经历到。星期五我们就是为个人来祷告，就是爸爸妈妈你可以在这个时候把你的需求，你不一定分享，但是比如说我们也不会言，就会说我最近在服事上我遇到了什么瓶颈，或者我最近跟谁谁谁的人际关系不好，我需要祷告，我自己来为我自己祝福祷告，孩子也为他自己的需求祷告。比如说他不会跟你讲，但是他在祷告说，主啊我下个礼拜要考试，可是我书都没有念，不要骂他 OK，他没有念那是他的事情，他在跟上帝讲，你不要结束之后跟他讲说，天哪你为什么会没有念呢，你为什么不早点念呢，叭叭叭开始骂他。他跟上帝讲，他是跟神求智慧，让他可以很快的又可以把书念完。所以最后是我们做父母亲的来为孩子祷告，这是我们星期六，星期六我们基本上就没有分享圣经，那我们主要就是为孩子的需求祷告。你可以从过去这一个礼拜当中，你大概了解你孩子所面对的生活上学业上人际关系上属灵上你大概都听懂了，所以呢你就为他们祝福，为他们祷告求主帮助他们这样子。所以这是我能够想到的，在现在这个创意性来增加你们祷告的丰富性。请孙先生来补充，那下一节我们要探讨一些困难议题和问题解答，我就请大伟顺便接着来带领我们。
你会秀那个下一个 slide 吗？
要、
yeah. 应该不需要，就是一题一题回答啊，但是有这个是这样，就是说我觉得再说嘛，因为我的经历跟很多人可能都比较不太一样，因为我家有 我的爷爷是神学院教授，然后也是牧师，然后我爸呢基本上是他是那个圣诞节去教会的基督徒，然后我妈妈全家也都是就是基督徒，是比较认聚会所，如果在台湾就知道还蛮认真的。所以啊，我觉得我有时候会受到非常 conflicting 的 information， 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那个不懂的时候啊，就是不懂，或者是你觉得你需要再 research 一下，但是这个是重要的东西，你说哎，这个我等下再来跟你讲啊，我改天再来讨论。然后呢，还有就是当你小孩子很小的时候，跟大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你很小的时候，我现在讲到最后两条啊，就说你必须要用一个你很能够掌握的东西。我刚刚讲很多这种沟通方面，那个都是 teenager， 大概十二岁以后。但是如果你的小孩什么三岁五岁的话，哇，你就跟他讲说，你要不要自己，你要不要自由发展你的思考能力，你要不要来独立的来 critique 一个，真的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就说你还是要用你比较能够掌握的教材跟你能够讨论的那些问题。好，然后最后我觉得这个最有意思，就是熟人说，哎，你知道在这种漫长的 devotion 当中，我觉得哇，我觉得真的学到好多。我真的觉得说神的话语真的很丰富，而且你同样一段经文啊，有不知道有多少种的解释和应用啊。所以真的鼓励大家啊，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然后不断的重复的话，哎，你就发现你自己受益非常多，更不要说你孩子。这个要我来说吗？那个我们今天不会讲答案哦，因为这个答案讲不完啊，对不对？但是有很多这一类的问题啊，你不需要有完美跟完整的答案，但是你需要能够来分享这个问题，然后 comfortable to share， 不一定要 share 那个 answer 哦，这两件事情很重要。然后呢，你要至少要给小孩子一个观念，就是说，哎，我们可以 learn together。对不对？随便一提嘛，对，比如说是不是一定要去教会啊？因为很多小孩子他不喜欢去教会啊。然后有些说这个哇，比如说旧约时代啊，那个观念跟现在超级不一样的，对不对？这个你读旧约的时候，你就说，哎，你看你们信的这个东西怎么样 ？OK， 接下去。
哦，我先插一个题。
哎，
我在准备这个的时候，我把这十个题目给我的儿子女儿。我用 chat 跟他们聊，然后呢，这一题谁跟亚当夏娃的儿子结婚？因为我女儿现在在大学有修 religious， OK， 然后呢，我儿子就说 Who knows？ 然后后来想起来了，他说哦，是那个该隐，他说该隐后来不是被杀死了吗？他姐姐嘛，马上就变成是我们一个 chat， 你就发现说那个有修过 religious 跟没修过 religious， 然后呢大家就变成我们四个人就在那里讨论。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是变成说，你会发现你的孩子出去之后他 comfortable 跟你讨论这些东西。好，那再给你看一题，他告诉我这一题第三题他说 That's the most stupid question， 因为我问他说 Can you just help me to check outWhich one is stupid and it's a dumb question? And 他们就说 most of all, it's a good question. 但是呢，他说谁会问这种问题？所以我觉得亚洲的小孩啊，真的还是有那种 authority 的观念啊。他觉得说，就算我心里有想这种有这种想法，我哪敢在你们面前啊会提出这种问题？所以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但是他们有提到一些，就是说。回到刚刚前面那张，他说我女儿有问我，他说真的我们还要继续在守旧约的很多的律法跟教条吗？我觉得这个是他给我的 question， 但是我也没有回答，说我说 I don't know， 但是站在他已经修过 religious 学宗教学来讲的时候，我就不予置评，我也不给他答案，我就说yeah let's talk about it after you come home we can spend more time and have a good discussion.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如果 跟你的孩子非常的 comfortable 讨论，这些都会是他们会想要从你那里听到，但是再一次强调，没有绝对的答案。所以像这一题第十题的儿子叫他去翻翻圣经，所以儿子翻翻圣经就后来知道了该隐后来是没有被杀死的，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一些，然后可以知道说怎么样子在他们 teenager， 特别是我在强调初中的时候，他是在寻找 who I am，他要知道他是谁，所以呢，他会可能会问你说救恩是可以被拿走的吗？他可能要知道他的救恩是不是随着年龄他离开神之后怎么样，诸如此类的救恩这个问题会跟他自己是他自己的 identification 他会有相关的。可是上了高中之后，他在寻找的是他人生的方向，所以提醒听众提醒观众不是提醒所有的家长，就是可以在这个阶段高中初中都在帮助你的孩子来定义他们的人生还有他们自己的自我价值，这是很重要的。好，还给
好啊，你就继续吧。
好、
yeah.
如果好，如果你的孩子拒绝怎么办？如果另一半不是信徒怎么办？如果差五岁的孩子怎么办？如果其中一个长期缺席或忙碌怎么办？那找不到共同语言怎么办？好，这些我想我就留给大伟来解释。
我想这个其实很快的说两件事情啊，一个就是人是习惯动物，所以如果是用好的方式，用正确的一个approach 啊，就是慢慢的来养成一个习惯的话，就可以比较不会那么尴尬，然后不会说好像就是大家搞得很难看这样。最主要就是要保持一个比较正常的心态。如果这个有很多，就拒绝任何跟拒绝有关啊，还有问题无法回答，如果你习惯有这个之间有这种 chemistry 啊，有这个关系的话，就比较不会那么尴尬。那比如说另一半是非信徒的话，我觉得也不需要强迫任何人参加，但是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personal 非常深层的个人的事情，那缺席啊或者非信徒 it's totally OK。 找不到共同语言的话，那简短大概简单分享一下也都没有关系。我相信你英文不管多差如果你英文真的很差的话，那你孩子中文应该不错，那也蛮好的。那如果就是说大家都是他中文也不行，你英文也不行，这样子就简单的沟通，简单。所以重点就是找到你们最适合的方式是最重要的。
好，所以呢，我们今天的 conclusion 就是说，家庭祭坛最主要的目的是把时间分别为圣给上帝。而且这是很重要的，那他真的是配得你带着你的全家一起把所有的心思和时间跟精力都交给神，然后不要因为质跟量而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而是说怎么样在家里面实践一个基督是我家之主。我觉得这个是 很重要的一个尊主为大的一个方法，但是绝对不是说是绝对的。那很重要的一点，信仰的传承并不等于信仰的继承。好，继承不是说你的得救就等于你孩子得救了，没有。所以为什么说在我们教会一般来讲都是说十二岁才会让他们去受洗，因为需要的就是他们是一个自主性的，希望他们能够在我们从小带领他们的过程当中，他们能够来，我们把这个信仰传承给他们，但是没有办法继承。好，最后两点让孙大伟来做一个 conclusion。
对，所以这个爸妈引进门啊，就问看个人，你完全没有办法控制一个人信不信主，不管是大人孩子都一样。这、就是刚才为什么小林一开始的时候如此耸动的一个标题， 但是不是只是为了下标，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情况，就你只能带他入门，你只能为他祷告。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聆听跟说教啊，聆听永远是比说教来的有效。当你聆听，你彻底了解了以后，你的当然你可以回应，但是你的回应啊，是说一篇教呢，还是你的回应是告诉他你所相信的，你认为是怎么样，而不是说批评他的想法，即使他不信，即使他离开神，即使他不相对救恩怀疑。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就是每一个人都曾经是不信的人，除非你生下来你告诉我说我从 baby 到现在我从来没有一刻不相信上帝，不相信耶稣是救主的，那我就不知道这么说了。像我个人的话，我就大概17岁的时候才相信，才真正的信主，真正的说把生命交给神。所以每个人都曾经不信过，你为什么说一定要强迫说你还是你现在就给我信？对，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个不管大人还是我再说一次都一样。所以就是说最好的方式就是聆听，然后分享你自己的想法，然后为他祷告。
好，那在最后结束之前，我分享一个小故事。为什么会有青少年的祷告这个东西，是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出去旅行，那出了一点点小意外。那这个小意外其实是儿子发生的，但是呢我跟女儿在旅馆的房间里面，她大哭大闹了一场。那其实我无法 calm down， 我没有办法 calm down 她。可是在我聆听完之后，我说宝贝，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祷告？That's the only way calm her down。 可是就在同时，神感动我，就是说其实青少年需要的除了聆听之外，他需要的是你在灵里面为他的祝福与祷告。那在那个祷告的过程当中，神让我看见我们的青少年需要有一群的家长兴起来为他们守望祷告。特别在那个时候，其实之前的几年有非常多的青少年是自杀的，那神也让我看见这个光景，所以呢我们才有这个青少年的祷告会。所以我也鼓励家长，就是说当你在聆听你的孩子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你可以来跟我们一起 join。 我们祷告没有提任何的名字，我们祷告都是 based on 有不同的同工来写这个祷告词，有可能是刚好碰到你的需求，也可能不是，可能是我们从别人的生命当中，别人的家长当中看到的需求，所以可以 join 我们一起来跟我们参与祷告的这种服事。因为在祷告当中你就发现 you are not alone， 你真的一点都不孤单，甚至你会发现就是说除了祷告我们没有其他的在交流，你家的故事别人家的故事，我们就是进来就祷告。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每一个礼拜的 Youth 的 Facebook 上面， Youth Parents 的 Facebook 上面，我们都有祷告词，都有把这个祷告代祷的事项放出来。所以也请你可以邀请你们几个家长一起就地祷告也不错。好，最后谢谢大家，这是我们两堂课，就是能强迫人信主吗？其实真的只能把他们交给神。好，最后就是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写在 chat 上面，或者是可以提出来。
你好，老师，我想参加那个就是主日学的那个10:30的那个祷告。
哦，那你现在如果在教会，你现在马上就可以去那个Youth Center， 在Youth Center 跟 Y2 教室中间有一个小教室，那个就是我们的祷告聚会的地方。我们在8月份已经回去实体聚会，所以我们的祷告每个礼拜天主日是10:30在那里。
哦，好的，因为我今天肯定参加不了，因为我今天
没有关系，我们那个是自由参加。如果什么时候你知道，就是10:30到11，actually 是10:25到10:55， 你只要在教会，你可以去参加那个祷告，我们那个是 open to everybody。
哦，好的，谢谢。因为我的问题太多了，我今天我回头我把记下来。我想结束的是这些课程结束，我想找你谈一帮助，可以吗？
可以。
你对我的帮助太大了，你们对我的帮助。
我把那个电话号码写在 chat 上面，所以可以请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跟我们联络，或者是任何一位、
好，
任何一位老师都可以。
谢谢。
对，
哎，好，谢谢。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觉得太差劲了，真的。那这么多年回头我再慢慢跟你们说。谢谢。
有其他人有需要什么问题吗？
其实我想分享一下，我觉得这个带这个青少年祷告比较不容易。其实像我们家长也会有时候会软弱，也会比较好像就是没有，如果没有一个群体跟着走的话，就会比较偷懒。我的感觉是这样。那在过去三年呢，我因为我觉得我的老大我就没有带他读经读得很好，但是我觉得我的老三我就一直很在这一段坚持带他走。那也很感谢教会在那个等于是 children 那个 program 他带得很好，他就一直就是让我们 sign in， 然后就给我们那个教材，然后我们就带着祷告，就是大家一起分享，然后也有家庭祭坛，而且他都会有一个那个 check in 的 point 哦，就是你做完你就要去 check in， 然后你过了时间你就不能 check in， 就是说就是会一直让那个小朋友跟家长会有一种那种满足感，就是说 I conquer I did it， 虽然做的都是做在我们自己身上，但是我觉得感觉上还是要有一群人一起 push， 然后一起做，你就觉得那个动力很大，因为你就看到这么多 list 啊，有人有做到，有人有做，那你自己做到了，这一周有做到了，然后可能每六周他就会给你一个休息一下，喘息一下，说哎，你可能前两周没有跟上的，哇，我这一周休息让你跟上来，这样子，我就觉得也很不错啦。如果说我们的幼师也能在带领这个家庭的读经祷告，也能有这种 check in 的那种 point， 然后让小朋友跟家长一起读啊，我觉得是蛮好的，因为我觉得这一段等于 children 那段做的不错，我觉得 youth 我们可以再继续这样。是断掉了吗？
Charlene 的那个
OK， 那个对，其实我也是觉得啊，就是这个还是一路成长过来啊，如果爸妈不变的话啊，那你就是坐在旁边做观众。所以这重点就在这里，你是要做一个你家里的观众，看着你的孩子慢慢长大，还是你要在你家里啊做一个做一个怎么样？你是要看你孩子喝咖啡，还是你要跟他喝咖啡？哇，这个很奇怪要讲的，对不对？你是能够坐在那边一起陪着他长大，然后你也要改变，你要长大，对不对？还是说你就说我反正我就是老爸，我就是妈啊，对不对？你不管的，你到了五十岁，我还是你妈，这种话大家都很会讲，对，听起来很伟大，又很悲情，对。但是就是说，如果你我一直不断跟他改变，就我们这个灵修，我觉得我真的最终的感想就是这样子。其实我们自己得到的可能比孩子得到的还要更多啊。可是如果你真的就是还 stuck 在那个小孩子三岁、五岁、十岁那个光景的话，那实在太辛苦了。因为青少年现在所面对的，而且我真的说，在这个两年新冠之后，我觉得青少年他们对人生，对一些这个世界的一些看法跟想法，可能是你完全无法想象的。对，我其实听到他们讲一些东西，我觉得真的是你乍听之下觉得什么歪理啊，或者是怎么会得到这样子的结论，可是你真的想想看， 对，因为人生历练差太多了嘛，啊，所以就是我们真的要抱着一个非常谦卑的，一方面很谦卑，另一方面真的很好玩啦，真的很享受。我觉得你真的能够把带上一个享受的观念的话，就为什么用喝咖啡做例子啊，就是一个 is very relaxing 的感觉，对，但是不要做那个看隔壁桌喝咖啡一路喝到达的感觉太差了，对不对？你就跟他一起度过这一生，不是很有趣吗？
嗯，
讲得很轻松了，做的没有那么轻松的是。好，老婆有什么结论吗？啊，还是有什么补充？
没有，觉得就是。
Okay.
我现在很 missing， 我现在很 missing 我们的那个十八年陪他们一起啊，读经祷告。我不能跟你讲说我365天我们都做到，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不一定读经，但是祷告是一定有的。我觉得这个养变成我跟你讲，对小孩子来讲，就是睡觉前有一个祷告，其实是给他们安定的心，特别是你的孩子如果是比较 sensitive 的。personality 的话，其实那个祷告其实是很安静。那最后一个就是你不要小看你的孩子，年龄多大多小他们都可以经历神。我的女儿在7岁的时候送她上床祷告7次睡不着觉，我说 I really don't know how to pray for you anymore， 我说你自己去跟上帝讲话 OK。 后来她就没有再出来，她就隔天早上我问她，我说 How do you feel asleep？他说你叫我去跟上帝祷告，我说那你跟上帝祷告什么？他说我就问上帝 Who are you？ 然后我说 Then 他说 I heard a voice and tell me I am who I am. I feel so peaceful, so I fell asleep. 我跟你讲，从那一刻起他没有再问说有没有上帝存在。所以不要小看你的孩子，就算是7岁，你的孩子就算是几岁，11岁，神都可以触摸他。这个就是帮助他建立他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非常鼓励大家建立跟孩子之间有一个 devotion 是很重要，而且是可以隔断两代之间的墙。谢谢。
嗯，非常谢谢 David 跟 Charlene。 那我们下周就是预告一下，我们讲到小孩这段时间青少年和我们这些上大学的就是 COVID 对他们的影响什么的。那下周呢，我们有专家，我们有那个精神科专家 John， 然后和他太太 Grace 会一起跟我们分享这一方面的信息，这样，所以敬请期待。好，那David 或 Charlene 要帮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Charlene，
OK， 阿爸天父，我们来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我们教的人也一同同盟来造就。主，我们真的知道不是我们有多厉害，而是主我们在生命当中都经历到主你自己的恩典，以及主你自己的带领。主，我们看见每一次当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其实得着的是我们自己更多。我们也向你来祷告祈求说，主啊，让我们的每一位参与在主日学当中的，不管是老师或者是学习的弟兄姐妹，主，我们都同盟一个灵的造就，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彼此帮补，并且能够建立更多的家庭祭坛在主你的里面，让我们的青少年跟我们的父母之间，我们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成长，让这个隔代的墙，让隔断的墙垣，主啊，真的是因着你在我们当中，我们彼此连接，我们在主里能够成为一家人，不单单只是血缘的一家人，而是我们在主里面灵里面我们都成为一个属灵的伙伴。主，我恭恭敬敬的把每一个家庭都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不管是今天在课堂上上课的，或者是未来听到这些分享的弟兄姐妹，主，我就求主你真的恩高高抹在每一个家庭当中，让他们一起来经历主耶稣。是的，你就是来断开一切隔断墙垣的那位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愿你自己的宝血厚厚遮盖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以及他们的家庭当中。主啊，是的，因为我们盼望福音的大能能够彰显在每一个家庭里面。感谢主保守我们散去后的脚步，以及今天我们在主日当中能够再次被主你自己来话语来触摸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